我们上一次说到了如来觉性，什么是如来？是造作得，是不造作得？是因啊，还是事儿，还是果呀？是因啊，还是事儿啊？是这个所说，是说的所说呀，还是那个能说呀？是有相啊，还是非有相啊？等等等等。是这个不是这些，不是这些。然后呢，如来正等正觉，不是分别比量所得，离开一切度量，出一切虚伪，这样才是如来觉性。上一门说的是这一个，这一门我看看吧。这一门我印象中是非常庞大和复杂的32门。32门就说是你光说不生不灭来总结它也行吧，但是它下面说的问题，说的一些问题比较细。我们现在来看啊。说完了如来觉性，然后大慧菩萨又有问了。大慧菩萨是这么说的啊，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我们第26门到第30门是不是还没有总结呢？还是总结完了呀？总结完了是吧？没总结呢，好好好，那就是张浩欠着呢。问问他啥时候有空。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师尊说修多罗摄受不生不灭，又世尊说不生不灭是如来一名，云何世尊为无性故说不生不灭，为是如来一名？佛告大慧：我说一切法不生不灭，有无品不现。佛白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不生者，则摄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生故，若名字中有法者，唯愿唯说。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大慧白佛言：为然受教。佛告大慧：我说如来非无性，也非不生不灭摄一切法，也不带缘故不生不灭，也非无异。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三十一门说的是如来觉性，30门说的是那些就是外道的那些涅槃。就是说的是，然后就说了这个如来觉性。如来觉性这个地方呢，如来觉性就是说涅槃它不生。它不生，它也不灭。如来觉，究竟觉悟这个地方也是，它既不生也不灭。所以大慧呢，就有了一个啥样的疑问呢？啊，大慧有了一个啥样的疑问呢？就是不生不灭到底是实有的还是断灭无？啊，到底是实有的还是断灭无？就是说不生不灭的这个佛经说的是不生不灭啊，如来也有另外的名字啊，叫做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因为他诸法没有实质的自性嘛，所以叫做不生不灭。如果是没有实质的自性，那就应该没有一个名字像，为什么又说有一个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名字呢？也就是说这个不生不灭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咱看一下啊，大慧的这一段有点复杂，咱们再翻译一遍啊。大慧菩萨就跟佛说了，就是如果像你说的这个修多罗就是佛经啊，佛经呢就是他说了不生不灭，修多罗摄受不生不灭，就是摄就是我从佛经上学到了一个什么呀，学到了一个不生不灭，摄受就是取啊，抓嘛，抓取啊，任取啊，摄受就是取，修多罗摄受不生不灭，就是我从修多罗上学到了摄不生不灭，或者说修多罗指示的就是一个不生不灭，就是佛经啊指告诉我们是不生不灭。然后呢，您又说不生不灭是如来的一名啊，又说如来的一名，就是是因为是诸法没有自性，所以说不生不灭呢？还是就是说的是不生不灭是如来的另外的一个名字？就这句话有点不太好理解，就是云何世尊为无性故说不生不灭，为是如来一名，就是说的是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不生不灭呢？是因为这样吗？是因为这样吗？还是因为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确实有一个不生不灭，如来就是证了一个不生不灭，就是其实大慧问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不生不灭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就是说了是这个。所以佛就告诉大慧说，我说一切法不生不灭啊，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然后大慧又仔细的问了一遍，大慧说这个佛呀，如果是若一切法不生者，则摄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生故，若名字中有法者，愿为愿为说。大慧就问了，就是佛说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啊，这个不生不灭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大慧就说了，大慧说如果一切法不生，如果一切法不生，那么就没有一个法可得，没有一个经可得，一切法不生故嘛。那样的话呢，就是说的就不应该说如来叫不生不灭啊，或者不应该说不生不灭啊，或者不应该说如来啊，不应该有如来叫不生不灭这样的呀。他既然叫如来，叫如来的一名叫做不生不灭，那他肯定是有一个实义的，就你应该跟我说。然后大慧佛就跟大慧说，好啊，你就现在我会跟你听。然后佛就说了，佛就说的这个后面就说了道理，就是主要这一段就是大慧的问题就是说不生不灭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如果是这个没有，就是因为他没有嘛，所以说不生不灭，对不对啊？但是话说来的话，那如果是这个，如果是列一个，如果是没有不生不灭的话，那不是就没有佛法了吗？佛法不是说是如来的义名不就是不生不灭吗？既然如来的义名是不生不灭，好像不生不灭应该是有个什么东西，是我们都证不到的东西啊，应该是有。那么这个不生不灭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所以这一门的这个品名字就叫做不生不灭。这是大慧的问题。大慧的问题就是说，不生不灭不是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叫不生不灭，所以不生不灭就应该什么都没有吗？但是又有说如来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不生不灭，他既然有这个名字叫做不生不灭，那个这个不生不灭应该有一个实质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质的意思，那这样的话不生不灭就不是没有了，他应该是有。那么不生不灭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李静听明白了没有？各位观众怎么样？太绕了，就是不生不灭到底是有还是无，就是这回事儿。你说它是有吧，它明明是不生啊，说它是没有吧，既然是没有，为什么又说不生不灭呢？还是如来的义名啊？哎，就是这个意思。这回呢，也不是有也不是无，是什么呀？我们国庆节不见了，看你有长进没有啊？我知道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你在学楞伽一开始你都说非有非无了。我知道是非有非无，非有非无它到底是什么呀？李静儿，佛告大慧，我说如来非无性，也非不生不灭摄一切法，也不带缘故不生不灭，也非无义。佛就说了，佛说了，这个不生不灭就解释了四方面的意思，解释了四方面的不生不灭。这个如来呀，这个如来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来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也非不生不灭摄一切法，就是说的不生不灭就代表了一切法，就是不生不灭代表了一切法，就是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就只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法。就是我说如来啊，要我说呀，如来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来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这是第一句，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呢？第二句就说的是，就是实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这样的一个法性，也不是实有这样不生不灭这样一个法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并不是有因缘的情况下才说这个不生不灭，不生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因缘具足了才立一个不生不灭，不是这样的，也不带缘故不生不灭，也不带缘故不生不灭，就是说它不在这个因缘的生灭里啊，它不在因缘的生灭里啊，不生不灭它不在因缘的生灭里啊，它不是你能攀缘和攀缘到的呀，这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也不是毫无意义，也不是毫无意思，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说了不生不灭的四个特点吧。 说了不生不灭四个特点，第一个不生不灭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第二个不生不灭呢并不是只有一个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法性，第三个呢不生不灭它是你攀缘不到的，你怎么攀缘你都攀缘不到这个不生不灭，第四个呢就是不生不灭并不是说的是什么都没有断灭，就是说的没有意义没有意思啊，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说啊，大慧认为不生不灭是实有的，佛就给他解释，要么是实有的，要么是什么都没有，佛就给他解释了，说不是有无，不是待缘而生啊。后面呢，就又有详细的说，从如来名号开始解释起了，你把那个李静看太高了，李静的努力的方向有可能是陈操上书假如有一个人是云门，另外一个人是陈操上书，李静很有可能是想向陈操上书学习，他不是想向云门学习，但是你不能说他就是跟陈操上书一样，他还早着呢，他只是他想向陈操上书学习对呀，学问是相当的好呢，学问好到啥程度吧，学问好到他都有点眼，他能够他还有一点慧眼，他有一点慧眼，他对这僧人都看不起，他为啥看不起僧人，他还是觉得他自己有点东西他才看不起的，他并不是一点东西都没有啊，经论啊什么的他学的挺厉害的，所以他看不上啊。大慧你还知道啊，李静，大慧我说一生法身如来名号比不生者，一切外道声闻缘觉七住菩萨非其境界，大慧比不生即如来一名，大慧譬如因陀罗释迦布兰陀罗如是等住物一一各有多名，也非多名而有多性，也非无自性。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开始说如来名号这个事儿了，如来名号这个事儿了，就是说呀，就是这个一生身啊法身啊，这都是就是说的都是等于是如来的，就如来有的时候说如来说化身，有的时候说法身，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化身，有的时候是法身，就是如来啊说的这个不生不灭，这里面的这个不生啊，说的这个不生的时候啊，外道声闻缘觉乃至于七住地的菩萨呀，他都未必了然这个就是这个不生的实意啊，不生的实意，七住都未必了然啊。这个不生就是如来的一名，就是如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啥呀？叫不生。后面又举了。后面又举了，就是说的是举了好多，就是比如说吧，就是说的是这个第十天啊，第十天他们都是有好多好多的名字啊，好多的名字啊，并不是因为他有好多的名字就有好多个好多个，不是这个意思，他也并不是没有自信。这个因陀罗释迦还有一个布兰陀，这都是第十天的译名啊，第十天的译名。这个因陀罗他的意思就是地啊主啊，是这个意思。布兰陀罗就是第十天啊，他在以前为人的时候他就叫做布兰陀罗，所以说布兰陀罗就等于说第十天啊，第十天啊。还有就是叫释迦，释迦的意思就是能人，第十天他也有能人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对吧？所以说他也有叫他释迦，也有这样的说法。这个大波涅盘经里面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个乔师伽，还有这种还说地士还有个名字叫乔师伽，还有乔师伽。所以说地士啊他的名字就很多啊，你就像是因陀罗啊，这个释迦布兰陀罗这些一一各有多名，就是就像是第十天他可以叫因陀罗，可以叫释迦，可以叫布兰陀罗，他可以叫这么多名字。他叫了这么多名字的话，等于他有这么多第十天吗？不是的， 并不代表着他有很多很多的第十天，也不代表着他是什么都没有，也不代表着他什么都不是，在这胡叫的这个名字，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他说了这个声闻缘觉外道和七住菩萨非其境界，就是声闻缘觉外道和七住都不能够，就是说的是撤了这个不生，都不能够撤了这个不生。那么这个七住啊，大家都知道，如果按照华严经呢，它是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啊，然后是什么十信啊什么的，这些完了以后才是十地。那么这个七住到底是这个十住里面的其中的一个七住呢，还是指的是七地菩萨的这个七住呢？因为七地同时七地也有简称叫做七住的啊，七地也有简称叫做七住的。这个地方啊，就是看各自的理解了啊，看各自的理解了。其实啊，咱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八地菩萨这个地方上，他是无形无作啊，他是无形无作，他离开了形，离开了作，那他有什么生啊？他能够生出来个什么呀？所以说八地他离开了具身我执，彻底离开了具身我执和分别我执这个地方上啊，他对于不生的了然的程度是其他的不能比拟的。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七住很有可能说的是这个七地的意思啊，七地的，因为楞伽经的名相比较简洁，但是这个地方上呢，至于我们应不应该给他套的是七地啊还是什么呀，就是我想着可能不会具体，不要套具体的是七柱还是七柱的那个，还是七柱地的那个七柱的那个，就是华严的那个七柱，华严的那个十柱的那个七柱，还是说的是十地里面的七柱，我想不要具体套为好啊，不要具体套为好。实际上如果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八地菩萨他的境界就是在十个地里面，他是非常非常超然的，非常非常超然的，就是他不光是就是说的礼物或者是就是说的是礼物道，而且他的习气，他具身我执这方面的习气他也除尽了，具身我执的习气除尽了，就是说的只剩下来微细的具身法执了。具身法执就怎么说呢，就通俗的说，就是顶多他启用起的不够那么光明的启用，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任何的修行能够怎么样的了。你想任何的修行都生不了什么东西了，生不了菩提了，生不了般若了，生不了妙用了，所以说他能够彻底的了然这个什么是不生，也是说得通的。但是这个具体的没有经论标准，我们也只能就是说的这样说一说。就是我说的这个八地的这个无形无作的这个标准是根据这个华严经的十地品来的，因为就是各个的宗派它对于这个十地的解释各个不同，就光说天台宗它都有藏通别圆，所以我想着我就是说从华严的角度，他说的那个无形无作的那个角度来说的话，这是我的理解。而且呢，就是楞伽经它也没有具体的对于十住地，就是十地之前的十住有什么阐述，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啊，这个七住是很有可能说的是七地，因为他这个地方就是楞伽，你看看他的这个次第，他的次第一般说的是什么呀？外道、声闻、缘觉和菩萨啊，菩萨的这里面有说过初地，有说过七地，有说过八地啊，这是这个，所以说他没有说过就是地前面的那个实心实住实信的，所以说这里面的七住很有可能是七地。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自己的一个想法吧，还一切还是应该以经为依据。任何名字都是埋汰如来，那你这一句话是埋汰如来还是不埋汰如来呀？你国庆节是加坐了还是干嘛了？国庆节都干嘛去了？没加干啥呢？没加都干啥呢？天天大家国庆节都在干啥呢？如是大会，我于此娑婆世界，金秋时节，对吧？秋高气爽，你不加坐，你干啥呢？ 嫌累，你说话就不累啦？如是大会，我于此娑婆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于复昔闻各说我名而不解我如来一名。大会，会有众生知我如来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佛者，有知救世者，有知自觉者，有知导师者，有知广导者，有知一切导者，有知仙人者，有知凡者，有知毗牛者，有知自在者，有知圣者，有知伽毗罗者，有知真实边者，有知月者、日者、主者、无生者、无灭者、空者、如如者、地者、实际者、法性者、这个涅槃者、常者、平等者、这个不二、无相、解脱、道、一生啊、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不增不减，此即于世界皆悉知我如水中月，不出不入。就说我啊，娑婆世界啊，就是有好多好多无量无量的名称啊，来说我，来说我。那个愚痴凡夫听到呢，就是各个说他都不知道这是我的艺名啊，他们都不知道，他只是就是说的是说其中的一个名，他不知道这是我的艺名。这个阿僧祇就是无量啊，就是说意思就是我有无量无量的这个名字。这个阿僧祇呢，他要是算起来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一阿僧祇等于就是是等于啥呀？等于是十的四十七次方，那么就是这个阿僧祇这个数啊，就是等于十的四十七次方啊，十的四十七阿僧祇劫，阿僧祇他这个数，一阿僧祇就是说的是十的四十七次方，就这样一个，所以说就是无量啊、无量的意思。这个里面这个。就是说的是渔夫啊，他们都听过，还各个说不同的，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我的艺名，他们都不知道，有的知道我是如来，有的是知道是什么呀，一切智，还有的是这个佛啊，救世、自觉、导师、广导，这个一切导、仙人、凡，这个辟牛呢，就是那罗延天、自在天的别名，他以为我是那罗延天、自在天啊，他以为我是这个那罗延天、自在天，这个还有自在，还有圣，还有伽毗罗，伽毗罗是什么呢？就是佛啊，他出生在伽毗罗城，伽毗罗卫城，所以说呢，就是以这个成名，人家说就是简称他叫伽毗罗了，伽毗罗，还有叫真实边，还有说月。还有日，还有主，还有无生，还有无灭，还有如如，还有地，还有实际，还有法性，涅槃、常、平等、不二、无相、解脱、道、一生身等。你看看，如来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什么呀？就是解脱呀。还有名字叫什么呀？叫空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啥呀？叫如如啊。这个空跟如如是咋回事呢？是矛盾呢、啊、还是不矛盾呢、啊？无相跟不二是矛盾呢、啊、还是不矛盾呢、啊、他既然是无相怎么会说不二呢？既然是无相怎么又说平等呢？对吧？还说那个圣呢啊，对吧？这都是如来的艺名。这么多如来的艺名，虽然是各个的意啊，虽然是这些如来的艺名各个的意，就是说各个不一样，但是呢于如来德性上是不增不减的，如来德性上不增不减的。就像是这个水中的月亮一样，就像水中的月亮一样。水中的月亮，悉知皆悉此即于世界，皆悉我如水中月，不出不入。这就是幻名啊，他知道这些名字是幻名，这些幻名并不影响这个月亮啊。此即于世界都知道，这些都是幻名，它并不影响真正的月亮。就是说呢，虽然有这样的名字，但是于如来德性不增一分功用，不减一分德性，就是这个意思。彼住渔夫不能知我堕两边故，然悉恭敬敬供养于我，而不善解知此 而不善解之，词句意趣不分别名，不解自通，记着种种言说章句于不生不灭，作无性想，不知如来名号差别，如因陀罗、释迦、布兰陀罗，不解自通，会归终极，于一切法随说记着。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我有这么多名字，就是这些愚痴凡夫啊，他只会执着在我名字上的其中的一个名字，他就是不能够这了知道，不能够如实的了知道就是如来的真正的意思，他总是剁两边。虽然他们有的人呢、啊、他能够恭恭敬敬的供养如来，他说他信佛，但是呢他并没有就是仔细的在这就是分别出来这些词啊，这些名相啊，究竟指的是什么？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他以为哦，他就是这样，空，他就是空，空就是跟那个有相对的，他以为就是这样，他就是以为是这样，就是不善解，不分别明，就是说不能够真正的，就是说的是就达到究竟的通达，他就是随着这个名字他就走了，随着这个名字他就妄想去了，他就误会去了，他也不想深究，他也没有真正的达到究竟的通达，所以他就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执着名字啦，执着我说的语言啦，执着我说的章句啦，所以这种人呢，他听我说到不生不灭，他就说不生不灭是什么都没有。他就想着不生不灭就是什么都没有，他不知道就是像如来啊，就是如来的名号就是不生不灭，而不生不灭呢，他的这个呀，不生不灭啊，他这种啊是一个方便差别，就像是这个第十天他有这个因陀罗、释迦、布兰陀罗等等多种称号一样，他就是不知道，就是说的是这些东西都是如来，他以为空跟有是相对的，他以为这个空跟如是两个东西，他以为就是说的这个圣地跟那个解脱是两个东西，他不知道就是说的这都是如来，他因为为什么呀？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啊，因为他没有究竟的通达呀，他没有究竟的通达，所以说他就在这儿就是忘记分别，然后呢你说什么他就执着什么，于一切法他都在这儿记着，随着你的说，你说什么他就开始记着了，他就开始记着这个言语之相，记着这个名字之相了，他就开始记着这个了。这就是说的是佛说了这前两段，就是说什么他就在这儿顾名思义的就在言语上分辨分别，他不知道就是说的是有的时候有一个事物可能有很多异名，他都代表着一个事物，他不了解这一点，他不了解这一点，他就是在那儿就是说的是横加妄想，我说了这个是这个名字，他就执着在这个名字的意思上，说那个名字他就执着在那个名字的意思上，他不知道这些方面，为什么他在这横加妄想呢？都是由于他没有就是说的是宗通啊，不解自通，会归终极，就是他只在就是自宗通这一块他不行，他这个地方他没有通达，所以说呢说什么他都容易误会，说什么他就容易误会，即使如来了。这就是说从如来一名引申出来，就是愚痴凡夫他总是误会，他为什么就是这样误会？因为他总是分别记着，他不了解自宗通。大会比注痴人作如是言，亦如言说，亦说无意，所以者何？谓意无身故，言说之外更无余意，为止言说。大会比恶烧至，不知言说自性，不知言说生灭，亦不生灭。大会一切言说堕于文字，意则不堕，离性非性故，无受生也无身。大会如来不说堕文字法，文字有无不可得，除不堕文字。就是进一步批评呢，就是说的是这些愚痴凡夫啊，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的就是意和语，他们两个呢是一个意思，他们两个是一个意思，他们两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并不说在意之外有一个语，也不是在语之外有一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呀，这个意它并没有一个载体啊，它并没有一个身啊，它并没有一个相啊。他是通过什么？他是通过言说表出来的呀，他是通过言说表出来的，所以说言说就是他的相，言说既然是他的相，说明言说跟这个意本身呢、啊，它不是啊两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所以说言说就代表了意，意就代表了言说。 就是他说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说的那个字面上的那个东西，就是愚痴凡夫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个这种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邪知邪论，非常非常糟糕的邪知邪论。他呀不知道这个语言的究竟的这样的一个本质的意思，这个不知道这个语言啊，语言是可以生灭的，但是呢，就是佛法的究竟义是不生不灭的，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以为这个言说就能够代表得了。你看，说起来的话，这句话好像很抽象。你看现在那个抱着佛经，就是死研究死研究，抱着不放，一个字也不能够，就是给他离开的，就是那种人，他不就是这样的吗？他不就是这样的吗？他把他当得特别特别宝贝，实际上的话，那个言所指的意思，他根本都不去考虑，他天天就在这研究这些言，你就怎么样侵犯了那个言还不行，侵犯一下这个不行啦，你就是给你安一个重要的罪名，篡改佛经一类的，这就来了。这当然了，我们是要尊重的，我们是要尊重的。但是呢，就是说的历史上的这些汇集是有的是的。有的是的，就是这方面就是我就发现了，不能够触他们的线，这就是他们的红线啊。所以说咱们现在用的就是大藏经的版本啊，用的就是大藏经的版本，就这个就死抱着，但是他所指的那个意思他根本都不知道，他根本都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活泼，他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他就在那死抱着，就死抱着，因为这个意他觉得讲得很高，他自己也不讲，别人一讲是他都还批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恶烧之，不知言说自性，不知言说生灭，意不生灭，不知道这个意不生灭。就是说啊，这些言说都是需要靠文字表出来的呀，那个文字它是有变化的呀，所以它是堕于文字相的，随着文字相的生灭而生灭，而究竟义它是不生不灭的，它不是随着文字有才有，随着文字没它就没了，究竟义是一直在的，它离开了有跟没有，它也不存在这个生，它也不存在这个生，它也不存在，它离开了有，离开了没有，它也不假因缘的生灭而生灭，就这么说吧，它也无受生，也无受生，就是它不是假着什么而生出来的，它不是因缘生灭的，它不是因缘生灭的，就是这个。然后呢，这个无身是什么意思？无身的意思就是刚上面不是说了吗？那个这个义啊，义外道认为这个义啊，就是他是依靠言托表出言说表出来的，言说就是他的身。这个地方如来就说了，实际上呢，如来的究竟义啊，他是没有身，也就是这么说吧，如来的究竟义跟言说，你可以说并无关系。他可以靠言语来表来衬托，但是呢，他的究竟义跟言说并无关系，这就叫义无身啊，义无身。所以啊，如来说法都是让你离开文字的啊，因为文字啊，要么是有，要么是无，这都是不可得的啊。所以说，如来说的究竟义，它是不堕文字的，不堕文字的法。一义不一语，对啊，这个说的是这个，是一义不一语，只记语。杨子涵说：“你这一句就是记住了一个语。”这个就是说的是义和语他们之间的关系，义和语之间的关系，就是愚痴凡夫呢，他认为语跟义是紧紧相联系的，所以这个语啊非常非常重要。最后他死抱着这个语，失去了这个义。因为他不通达究竟啊，实际上这个究竟义啊，究竟义是通过言语这样一个工具来表述出来，但是呢，他的究竟义本身是非观文字的，究竟义本身是非观文字的，它是无身相的，它不是你攀缘得到的，这就是无受生啊，也无身，离性非性，这就是这一个。这就是说的是这个 文字言说，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文字言说，就是外道邪见认为意跟文字它两个是一个，实际上如来的真实意它是离开了文字言说的，但是呢，因为文字言说是我们众生的一个沟通交流工具，所以它就借用这种沟通交流工具来烘托这个意，来表述这个意，来表述这个意，实际上这个意是非观这个交流工具的。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看这一段，大会若有言，若有说言，如来堕文字法者，此则妄说，法离文字故。是故大会，我等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离文字故，非不饶一说。言说者，众生妄想故。大会，非不说一切法者，教法则坏，教法坏者，则无诸佛菩萨圆觉声闻。若无者，谁为谁说？这一段啊，说的就是说的是他也不断灭啊，他也不断灭。有人说啊，如果有人说如来所说的就是堕了文字之法，这不对，这不对，因为究竟义他离开了文字，他离开了文字，所以说呢，我跟诸佛和诸佛菩萨呢，没有说一字，也没有答一句。为什么呢？因为究竟义他离开了文字，他离开了文字。你看这个地方上又说了一次，没有说一字，没有答一字吧。所以楞伽经他挺了义的，他挺了义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他又这次又写，上一次就说二层二业之间未曾说法嘛。这个地方上不光说他，还说诸佛还有菩萨都不说一字，都不答一字。当然了，后面也有个解释吧，这解释也是方便解释吧。为什么呀？因为法离文字，法为法离文字啊。什么叫做这个非不饶一说啊？非法离文字故，非不饶一说，就是说的是这个法无饶义，就是说的是法离文字，非不饶一说。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呀？因为法是离开文字的，并不是我不饶义众生，并不是我不饶义众生的。就是并不是这样的，我不饶益众生去说一下，并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的是为了饶益众生啊，为了饶益众生，所以说呢才要跟众生说。本来呢这个言说啊都是众生的妄想，但是现在也要就着众生的妄想去说，这就叫做言说者众生妄想故，所以呢为就是断众生的妄想，也方便饶益说啊，方便就是饶益众生，为了饶益众生也就说一说。假如说我们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那众生怎么知道佛法呀？怎么就是知道通往这个如来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啊？所以说教法则坏，不光是法坏，那个教也坏了呀。就是说的让教给你的那个路径啊，就是教给你的这个也坏了呀，教给你的也坏了。如果教给你的也坏了，那诸佛菩萨声闻缘觉的这个，那就是他们也没有意义了，他们这个正道不正道也没有意义了，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都没法跟凡夫说，那凡夫永远也证不了了。凡夫也永远也挣不了了，他们留在这儿又干嘛呢？所以说啊，如果是完全都没有，那诸佛菩萨的那怎么办呢？那还说还是不说啊？那就没法说了，没法说了。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言说呀，它本来是众生的妄想坚固，但是呢，也不妨就是借着言说来破它的坚固妄想，也不妨来破它的坚固妄想。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众生有这个需要的话，那么如来并非渡口，有这个解脱的缘分的话不说，那就等于是坏灭了呀。如果是坏灭的话，那诸佛菩萨声闻缘觉现世就没有意义了。他们能为谁去说法呢？能够去度谁的生死啊？那样的话，就佛法的这种的就是利益众生的这种的大悲方便就没法显了。 是故大会菩萨摩诃萨摩诃言说，随意方便广说经法，以众生希望烦恼不依故，我即诸菩萨为彼种种异解众生而说诸法，令一心一识故，不为得自觉胜，不为得自觉胜智处。就是说呀、啊、所以说啊，大家不要执着言说，不要执着言说应该是怎么样啊，有两个方面。不要执着言说，就是你不要被言说的相所就是转走了，就是在言说上去讨个东西去了，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不是说啊、哦、既然那个究竟义非观言说没有真相的，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一个都不能说了，说了就错了，也不是的。应该是随着他的方便，就是说广说经法。随着众生的方便，随宜应宜应缘随机广说经法。因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啊，他的烦恼结节各不一样，他的特点各不一样，他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各不一样，所以说你根据他们的情况，你说法说的也不一样，说法说的也不一样。那么说来说去给他们说的说法，就是刚开始是就着他们的那个刚开始说的是不一样的，但是说来说去都是为了让他们呢最后离开妄想执着，离开邪知邪见啊，都是为了这个，就是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花样诸多的说法，花样诸多的叫法，这都有的，这都有的。但是说了这些都是为了让他们怎么样啊，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儿，就是令离心意意识故啊。所以这就是佛法跟外道的区别啊，外道的说法就是越说你越着相，但是佛的说法就是说说了之后你就对一相的执着啊，还有那个妄想啊，还有那个分别记着，就容易松动。有的人他根基好了他就弃入了，但是这些说呢他都是方便说，如果是真正的自觉圣智的，就说这些东西全是多余啊，这就叫不为得自觉圣智处，就是不为就是得自觉圣智的这些人说的，不为这些人说，这些人还有什么可说的，说这些都是多余。所以说啊，说法这个事儿是要找对象的，是要找对象的。大会，于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限量，离二妄想，住菩萨摩诃萨依于意，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坏地狱，也不能觉他堕恶见相续而为众说，不善了知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也不知章句。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续章句，通一切相，通达章句，具足性义，彼则能以正无相乐而自娱乐，平等大乘，建立众生。然后呢佛就说了，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啊大会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究竟义，这个究竟义啊，就是一切法是不可得的，无所有的，无可有的，就是这一切一切都是自心所现，本质上并没有实质的自相，并没有实质的自性，它是不可得的，它是无所有的，是离开了两边的妄想的，离开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妄想，离开了就是两边的对立的那种的，那种妄想的知见的，离开了那种知见的，不是那一种的知见，不是那一种的知见，就是说一切法的性质是这样的，它不是你能够攀缘能攀缘到的。所以说啊，菩萨摩诃萨他应该是依于这个究竟义，他不依文字，他在文字上应该是活泼的。如果呢他就在文字这儿，就是死在这儿了，如果你死在文字上了，死在文字上了，死在言语下了，那你就是破坏了佛的究竟义，你破坏了佛的究竟义，你不能自觉，而且你也不能够觉他。然后呢你就是落到邪知邪见里了，你这样为人说的话，就是实际上你根本就不了知一切住法、一切住地、一切住相的真实相，而且呢你也并不通透的了解文字，文字它能是什么呀，文字它有什么呀，文字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你连这个你也没有了解到，说明你就是你堕在文字上了，堕在文字上了。实际上啊，就是说的佛菩萨那个觉悟的佛菩萨，他是就是说的是他了知这一切法的究竟的性质，他是无所有的， 他知道这一切地是不可得的，一切像是梦幻泡影。他在这个地方上，他通达呀，他通达呀。所以说呢，他在这里能够通达，所以他就会有善巧方便。因为是无，所以不妨梦幻佛事，不妨水月道场，不妨利用这些文字，或者利用其他的这些方便去做。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呢，他不仅能够自乐，就是自乐，还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根本的这个地方，并不建立任何东西的，并没有树立之见的这个地方上呢，能够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方便法，能够普度就是一切众生，这就叫平等大乘建立众生，就是不仅能够自利，还能够利他，而且还能够利他圆满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了知一切法是毕竟无所有啊，皆自心限量。这就是这一段的这个经文的意思啊，经文的意思。如果能够你在这个地方上能够通达的话，那么就能够自利利的自觉觉他自他圆满。大家还是注意看这一段，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达章句具足性义。大家还是看这一段，如果能够彻底的了解这个的话呢，就能够充分的演绎佛法的第一义地。那么怎么样才叫善一切法，怎么样才叫善一切地，怎么样才叫善一切相，怎么样才叫通达章句呢？这就是涉及到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他们的根本是什么呀？他们的根本是无所有啊，他们的根本是在这儿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地方上，你就是在这地方上你亲证了一切是无所有，那么它既然是无所有，那么一切的有也就是当体就是一切有，也就是无所有它的当体的体现就是一切的有，就体现是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这些啊全都是你的，全部在你心外呀，都是你的呀，所以你用起来就可亲切了，用起来就可溜可溜可溜的了。那些人那佛法为什么这么活泼，都是他因为他的根本呢、啊、他的根基啊，他的根基就建立在这个无所有上，所以他用之什么，他用什么方便法他用的都可亲切，用的什么方便法都可亲切。这个地方上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要想在这个地方上你想要起用起的彻呀，你想要起用起的彻，你还是要正体正到根本，正体正到根本。你就像那个雪峰跟岩头鳌山成道的那个，这是经解里面我就引用了这一块。因为雪峰啊，其实他什么什么什么道理都知道，乃至于很多的就是那个禅宗的问句，你要是问他他也能答得了，但是他的心里的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凡圣隔碍，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道理的那个阻碍就在这儿。他就比如说吧，就是德山，就是德山，德山的那个道理呢，他总觉得自己就是怎么样一下子就能够往德山的那个道理上去凑，他总觉得有一个德山的那个道理可以凑，有个德山的正道相可以让他学习，就在这地方上他总是有那么一丝丝。所以说最后源头就喝了，哎呀，就是他就问德山，他不是问了德山吗，他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份儿啊，就是说的就是诸佛诸祖的这些他们才有份儿的这个事儿啊，那不知道我还有没有份儿啊。他见到德山就这么问，德山一棒子打下来，你在说什么呢，你在说什么呢。他说他一棒子打的他都愣到那儿了，像桶底脱落一样。他把这个告诉了岩头，岩头就说了，哎呀，你还在说德山呢、啊、你还在说德山呢、啊、你不要管德山了，你从德山那个入，那你没听说吗，从别人那入的都不是你自己的东西。那雪峰说，那我都被他打得愣住了，我以后怎么办呢？以后啊，你就什么都别管，你只管开口就行了，你只管开口就盖天盖地了。以后若欲翻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口流出，将来则与我盖天盖地去，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你要是有一丝法相的流连，一丝法有一丝法搁置在心中，有一点点的地的痕迹在心中，有一丝丝的法相留恋在心中，你都不可能善知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当然他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个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这个过程，但是根本一定是这一个，一定是这一个。 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如果执着言辞文字的话，那就很糟糕了。所以说啊，要一意不一语吧，一意不一语。李静同学总结对了啊，一意不一语，一意不一语。这个语啊，只能部分性的烘托出来这个意思，千万不可以拿着这个语就在这没完了，就在这当成攻击手段了。就是两家打架，大家都引用啊，祖师说了，祖师，咱们祖师说这个，后面又说咱们祖师说那个，后来说佛说这个，佛说那个，哎呦，真是好惨。就是说本来是让你离开妄想执着的，你妄想执着身后还跟别人打起来，打的还当成你的工具了。群里经常这样。我都没有觉得。啊，光明群啊。大会摄受大乘者，则摄受诸佛菩萨圆觉声闻；摄受诸佛菩萨圆觉声闻者，则摄受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生者，则摄受正法；摄受正法者，则佛种不断；佛种不断者，则能了知得殊胜入处。知得殊胜入处，菩萨摩诃萨常得化生，建立大乘实力，实自在力，现众色相，通达一切众生行类希望烦恼住相，如实说法。如实者不异，如实者不来不去相，一切虚伪兮是名如实。大会善男子善女人，不应摄受随说记着，真实者离文字故。这个地方你看看倒数第二行说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说来说去的一切一切的殊胜，一切一切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自在啊，怎么怎么大乘啊，摄受一切众生啊，最关键是在哪儿呢？他倒着腿，最后还是在这儿。如实者不异，如实者不来不去，一切虚伪兮是名如实。你别看禅宗那么讨巧，你往禅宗上去会个语言什么的，但禅师还是有办法能够看出来你的问题，不是你学能学来的，你一学也会露馅的。你就真实的就是只管修正，按照你的真实的心境，踏踏实实的开口说话，老老实实的说出来每一句话。你要是一个正德的人，自然每一句话就是公案，就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你总是就是往那个公案上凑，哎呦，说的似模似样的那个，那似即似啊，是即不是啊。所以说啊，其实啊，就看着公案好像是花样很多，花样很多似的。实际上啊，你就是让你真实的，就是最后的那个时候真实体现了，那个句句都是公案。实际上就是这个，不是其他。所以说啊，就是老师不是经常说吗？他们说的都是大实话，都是彻彻底底的大实话。你看看这跟我们修心中心多一样啊，修心中心不就是让我们吸吗？吸一切虚伪吗？你看看李静啊。哎呀，你有空跟别人斗，你不想一想你自己的虚伪吸的怎么样了？这个地方有说十字在立，我看这个经节里面有说，我就把十字在立列一下吧。维摩诘经里面也说过这个，如来具有的十种利用运力自在叫十字在立，知道一切事物的道理和非道理，知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知入禅解脱三昧之理，知各种禅定及解脱三昧等，知住根圣烈之力，知众生根性的圣烈于德国大小，知种种解之力，普知众生种种知解不同，知种种戒之力，知众生种种境界不同，知一切所至所到之力，知一切众生行道因果，知天眼无碍之力，能以天眼见众生生死及善恶业缘和无障碍，知宿命无漏之力，知众生宿命及知无漏涅槃，知永断习气之力，于一切妄惑于其永断不生，能如实知。这就是说的是，就是如来的就是圆满的就是果德所证的这种的十自在力，就是十自在力，它运用起来就十种力，它运用自在，所以叫做十自在力。我们再看啊，这个话的意思啊，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是 不是上面说的是这个就是不为这个不为这个平等大乘建立众生吗？平等大乘建立众生吗？这个大乘是咋回事呢？这个大乘就是怎么回事？就是大乘啊，就是大家都应该修习这个大乘，摄受大乘者，就是修习大乘者，学习大乘者，会取大乘者，抓取大乘者，就是这样的。你要是学习大乘的，那就是怎么样啊？就能够就是说的是上同就是助圣了，上同助圣。就能够和诸佛啊、菩萨、声闻、缘觉他们汇为一体啊，就能够这样上，能够就是说的是上同诸佛，然后呢还能够下怎么样啊？下和下化众生，就是也能够就是摄受一切的众生啊，也能够摄受一切的众生，能够摄受这个普化摄受一切的众生，这样的话就能够这个普化摄受一切众生的这样的呢，这样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这样的法，就是正法，这样的法就是正法，这样的正法就佛种不断。如果佛种不断呢，就能够了知这个他的殊胜入处，知道了这个殊胜入处，诸菩萨就能够有各种各样的化身，然后建立大乘十自在力，然后现种种的色相，然后呢对于在度众生的过程中呢，能够就是给他随意的方便，然后呢就是指引他从烦恼，从贪嗔痴慢疑中解脱出来。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么多吧。就是你摄受大乘的话呢，摄受大乘就是归到了这个平等性质，平等性质，这样的平等性质能够上同诸佛下化众生啊，上同诸佛下化众生，这样佛种就不会断绝。就是说怎么样能够令佛种不断绝呢？怎么样令佛种不断绝？就是这个正法。这个正法就是啥呢？这个正法就是实相无相。他在这个地方上他知道了以后，他能够随意的方便的去化生，随意方便的去自行那个自在实力啊，然后呢就是慰藉众生啊，消除众生的烦恼啊，而为众生演说这个以种种的方便，然后为众生呢就是指示什么是如实之法啊，为他指。那么什么是如实之法呢？如实之法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不来不去啊，就是最后他不管怎么样的方便，他最后还是就是指引众生到不来不去这个地方上，不来不去这个地方上就是如实，如实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一切虚伪，没有一切虚伪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如实，就是不来不去。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回到上面了，就是说你们要注意啊，就是佛的究竟义啊，佛的究竟义都是为了让你们离开那个妄想执着，让你离开一切虚伪，吸掉一切的虚伪，到时候你自然知道这啊就是不生不灭。而你不要在这个言说上在这计较了啊，这个究竟义是离开了这些言说的，这些言说只能进行部分的局部的烘托啊，就是为了铲除你某些，就是为了去你的妄，为了显你的真，为了去你的妄，才不得已才这样说的，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这就是这一段说的是大乘佛法啊，究竟处纤毫不利，它在这地方上能够彻了，所以呢能够起种种的方便妙用，所以能够起种种的方便妙用。这个真实理地啊，还是离开了这个文字言说的，离开了文字言说的。所以说啊，就是你们不要在言辞文字上攀缘记着。所以最后归是归到这，如实者不异，如实者不来不去向，一切虚伪息，是名如实大会。善男子善女人不应摄受，随说记着，真实者离文字故。因为真实者离文字，所以呢你们不应该在这个词句上在这抠么来抠么去的啦，就是这个意思。后面又举了几个例子，看这两条，大会如为渔夫以指指物，渔夫观指不得实意，如是渔夫随言说指，摄受记着，至敬不舍，终不能得离言说指第一实意。这是一个譬喻。还有一个譬喻，大会譬如婴儿，应时熟食，不应时生，若时生者则令发狂，不知次第方便熟故。 大慧如是不生不灭，不方便修，则为不善。是故应当善修方便，莫随言说。如是指端，是故大慧于真实义当方便修。这是两方面啊，都说到了，两方面都说到了。第一个方面说的呢，就是说的是，就像是愚痴凡夫吧，你用手指东西，你本来指个东西让他去看那个东西的，但是这个凡夫太笨了，他只看你的手指头，他就不看那个东西。他只看你的手指头，就不看那个东西，所以他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这样的凡夫啊，他就是随着你的言说的指，他就在这记着这个指头，哎，这指头怎么这样，这指头怎么那样。然后呢，他的也根本就跟那个指头所指的那个东西压根他就摸不着边儿，他怎么也舍不，而且他还舍不掉这个指头，舍不掉这个指头，这哪能行啊，这不是笨蛋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有的与那个众生他根气不行啊，他就像一个小娃娃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嚼碎了，煮熟了喂给他，你不应该给他就是一个特别猛的，就是直接的就把新鲜的东西给他吃了，他直接吃新鲜的东西他受不了，他会拉肚子啊，他会生病啊，他会就是发狂啊，你上来的话他还没有学佛呢，你告诉他无修无德无证，哎呀，太好了，我就不想修呢，我就不想得，我就不想证了，太好了。那令他发狂怎么能行啊？所以说他有方便的呀，他有方便的呀。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菩萨四谬的时候就说过，为非气众生说神身法是菩萨谬啊。这一句大家都知道，你就是这个时候火候没到，火候没到你先等一等，火候没到你先等一等，火候到了你再说，火候没到呢你就说他狂了，他狂了。所以说呢，你就是这个地方就两个，一个是不应该执着这个言说，还有一个不应该执着这个人，还有一个就是你跟那些方便众生说法的时候，你也应该注意，要根据他的情况来说啊。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一方面呢，不能够音乐废止，音译废言，这是第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也不能够，就是说的是人家指了一个你就光看这个指头，这两个都不对，这两个都不对。所以说呢，言语这个事啊，是要善巧方便的应用啊，是要善巧方便的应用啊。你执着这个言语，那就是愚痴凡夫，但是呢你就是不用这个言语，你就生不愣登的一点都没有见字方便的，那也不对，那就不对，那是菩萨谬，那也不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应该是于真实义当方便修，就是说的假方便之法修习，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或者是用这告诉人家应该这样的去方便修，每个人他各有不同，应该告诉他适合他自己的方便修法。偶义大师道不在文字，也不离，也不在离文字，执文字为道，讲师所以有说识属宝之机，离文字离执离文字为道，禅师所以有暗证生盲之惑也。怎么去理解上文的离文字和偶义大师的不离文字？我看偶义大师说的这一段跟我们这一段一样啊，为非气众生说神身法是菩萨谬，对，是有这一句。偶义大师说的意思，咱翻译的意思不就也是这个意思啊，道跟文字是没有关系的，道跟文字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众生，你跟众生沟通你不能离开文字啊，众生沟通不能离开文字，所以呢在给你讲方便道的时候也不离文字，它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它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你执文字为道这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一个文字也没有，一个文字也没有的话你就是凭什么证悟啊，凭什么证悟，它是后说的后面的，他说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还是稍微有一点，就是你如果就这么说吧，你是一个禅师，你不应该不懂得经教，你要是一个禅师，你不懂得经教，你就离开了经教，直接印证人家开悟不开悟，那是胡说八道胡扯。你至少你是懂得经教，其实啊，禅宗那些人啊，不光是禅师懂得经教，就是那些禅和子个个都懂经教，但是他知道经教用不上力，他要行持这个经教，他要受持这个经教，他不是在经教的理儿上，他是要证实这个经教的理儿，知道吧？怎么证实这个经教的理儿啊？你看那个禅师都经常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人家给他写了一堆书，然后他把这书一扔，哎呀，这些书你先放到一边，然后一弹指头，哎，这个东西是什么呀？这就是看你亲证这一块怎么样呢？这并不是让你就是不要道理，就是看你亲证这些道理怎么样呢？你说来说去这些道理不亲证还是不行。 这段楞伽经不难理解，不算难理解哈，那就行，那就行。贺电看看我说的这个，有没有，就是你还有哪个地方不明白，你还可以再继续说一说，我们再继续讨论讨论。真实义者微妙寂静是涅槃音，言说者妄想和妄想者即生死。大会真实义者从多闻者得，大会多闻者为善于义，非善言说，善义者不随一切外道经论，身自不随，也不令他随，是则名为大德多闻。是故欲求义者当亲近多闻，所谓善义与此相违，既着言说应当远离。这个地方啊，说的多闻跟我们一般说的多闻可不一样，这里面的多闻相当于我们的多会，就是说他汇入了，他契入了，他证入了，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意思。这一段的意思整体的翻译啊，就是说真实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它是微妙的，你说它是说它不是都不好说，你说它是真空，你还可以说它是妙有，它就是这个东西的话，你说有说无都落啊，所以它很微妙。它虽然很微妙，但是它并不在于任何相上，所以它是寂静。它这个是涅槃的根本，涅槃的根本是在于真实，是在于这个真实的涅微妙寂静是在这，这是涅槃的根本，这是涅槃的根本。而这是真实义，真实义是这回事，真实义是涅槃的根本。而这个言说就不是了，言说啊，它是妄想和呀，哎，我看到这个东西了，我要给这个东西起一个名字，然后我要把这个名字怎么样告诉别人呢？它是和的，它是因缘和妄想和的生灭之法。这个妄想和它是什么呀？它就是轮回生死啊，它是轮回生死的因由啊，轮回生死的因由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上你要注意啊，这个地方上就是处处都有显图啊，处处都有显图的。你学佛经呢，你学名义上是学佛经呢，你要是发心不正，你学着学着你就学到轮回生死里去了。所以干啥都有钱，那因为这个我们就不学吗？真正发心的人，他就只管的就是说的是为了去除他的烦恼跟疑惑，他去学，他自然的就是就算是堕了，他也不会一直堕在里面。但是就是他发心不正这个地方上他就麻烦了，一看佛经也成了毒了。设真实义者微妙寂静是涅槃音，言说者妄想和妄想者即生死，大会真实义者从多闻得，刚才说到了是涅槃音，言说者是妄想和真实义者从多闻得，真实义这个地方上从多闻，所谓的多闻是多听语言吗？不是的，是善于了达这个意思，并不是善于多听语言。你看佛经上说的都给你解释清楚了，知道你容易在这误会，以为是哎呀学一个佛经就学一个佛经又学一个佛经又学一个佛经，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你能够善于了达这个意思，并不是善于言说，所以他跟那个阿难的那个多闻第一他不是一个意思，不是一个意思。这个善意是什么意思啊？善意就是说的是，如果是说的是那个邪知邪见，是外道的那个接见，那个见解的话，那么你自然就不随，你自然就不随，而且你还能够不让他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多闻的大德，这样的话就叫做多闻的大德，就是他是熟知如来意的这样的一个大德。所以说，你要想求如来真实意，你也应该亲近这样的大德啊。相反的呢，就是有的人他光在那儿就是说的抠言抠句抠理抠字儿的，就是那种的人，就是应该远离他。与此相违，记着言说，就是这样的人应该远离他。这个地方经文上堵了两个，你没有，你怎么给我添什么麻烦？这个地方上呢，就是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阿难的这一个，人家都说阿难是这个多闻第一， 但是呢，后来阿难不是说了吗？今日乃至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于不闻等啊，如人说时终不能保啊。就是说的是，虽然是多闻，但是他没有实际修行，他并不善意啊。这样的人，他虽然多闻的话，他跟不闻是一样的呀。就像是人家说是说食物怎么怎么样的话，你自己的肚子能保吗？所以说这个多闻呢、啊，按照经文自己不是说了吗？这个多闻是善于意呀、啊，并不是善于言说啊，就是你善于会意，并不是善于言说。我又举了另外一个不多闻的例子，大家还记得哪一个是最不多闻的例子吗？是阿难以前的时候，他只是随着他就是特别勤快的去侍奉着佛，然后佛到哪儿他就跟着到哪儿。他的意思是，你可能没有看过楞严经，他的意思是说的，他跟佛这么好，就是说的佛肯定会加持他，佛肯定会帮助他，佛会帮助他了生脱死的。他就是他只要跟着佛，老老实实的跟着佛，老老实实的就是听佛说就行了。他自己不知道反照自心，他自己不知道反照自心。我们说的打坐实修都是为了方便咱们反照自心啊。有一个不多闻的是谁啊？广额图儿。广额图儿他闻的就不多，哎，就是说的佛说一句话，哎呀，原来我也是千佛一术，就佛说了一句话，他就我也是千佛一术。但是他呢，他按照咱们这一段经文的意思，他就是多闻，因为他善于意啊，他善于意啊。也可以啊，都可以啊。六祖也不算是最不多闻，六祖也不算是最不多闻。因为就是说的是，如果是从那个文，就是相上的那一种的学习来说的话呢，他虽然不识字，但是那些经典呢，我估计有的他还是从他的那个开示中，你像那个外道的七种无常意，他有过批评，外道的七种无常意都是楞伽经里的。还有一个他善于了义的，这个人家能够说到这个经典的究竟义，反正也有吧，也算是一个代表，也是一个代表。所以说还是要善意，千万不要学疑，就是这个意思。要注意善意才是学佛法，千万不要就是在那儿学语。这是这一段，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吧。这一门的内容比较多，反正是肯定是讲不完。尔时大慧菩萨复成佛为神，而白佛言：世尊，显示不生不灭，无有其特，所以者和一切外道因也不生不灭。世尊也说虚空非数缘灭，即涅槃界不生不灭。世尊外道说因生住世间，世尊也说，哎呀，这一段的话就是说的就很复杂了。大慧说了四点，很复杂，大慧问的很复杂。先读吧。世尊示现而这个成佛为神，而白佛言：世尊显示不生不灭，无有其特，何以者和一切外道因也不生不灭。世尊也说虚空非数缘灭，即涅槃界不生不灭。世尊外道说因生住世间，世尊也说无明爱业妄想为缘生住世间，彼因此缘明差别耳。外物因缘也如是。世尊于外物论无有差别，微尘圣妙自在众生主等如是久物不生不灭。世尊也说一切性不生不灭，有无不可得。外道说这个四大不坏，自性不生不灭，四大常是四大乃至周流住去不舍自性。世尊所说也复如是，是故我言无有其特，唯愿世尊为说差别，所以其特胜出外道。若无差别者，一切外道皆也是佛，以不生不灭故。而世尊说一世界中多佛出世者，无有是处，如相所说一世界中应有多佛，无差别故。这啊，就是大慧这一段就简直要踢场子了，这就是不行了，这简直就踢场子了，说的就不能再白了啊，这话说的就很难听了。 问了几个问题啊，就说就是这个世尊啊，这还是成佛为神呢、啊、这还是称佛为神，称佛为神他反了他了，啥都敢问啊，就是世尊呐、啊，您不是说不生不灭吗？我看你说的这个不生不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没有什么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呀？因为一切外道啊，他也有一个因啊，他也有一个因，他认为他那个因呢、啊、也是不生不灭的呀。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就是您也说了，您也说虚空啊，非殊缘呢、啊，就是你缘灭啊，涅槃界不生不灭啊，涅槃界不生不灭啊，就是说他的那个外道因不生不灭，你也说这个三无为是不生不灭啊，人家外道说也由于一个因而有了世间的一切诸法，因为一种什么原因，因为一种有，因为一种存在，因为一种不存在而有了世间一切，因为一种自然，一种因缘而有了世间一切，而你也说因为无明，因为爱，因为妄想，因为十二因缘有了诸世间呢、啊、所以说你不是人家说有因为什么有诸世间，你也说因为什么有诸世间，你这个本质跟人家的本质没有区别啊，我不觉得有区别啊，就是你看看虽然是名字不一样，但是呢也都是有一个因有一个缘嘛，就是说所以说没有觉得你跟他比起来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人家外道说声闻啊，人家说这个微尘啊，圣妙啊，自在天啊，众生主啊，九物不生不灭啊，就比如说上帝吧，上帝就是不生不灭的呀，而你说一切法的自性不生不灭，有无不可得，那不是这两个我还没听出来啥区别啊，还没听出来，是你说佛性不生不灭，人家说上帝不生不灭，我看你们两个都说有个东西不生不灭啊，对不对啊，嗯，大慧直心外道也说四大是不坏的呀，自信不生不灭的呀，就是说的是你什么都可以坏，但是地水火风的这个不坏，它只是因缘不同啦，它只是因缘不同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等它因缘不同了，这个世界就显现的像没有了，但是四大还存在，到时候四大又组合起来，世界又有相了，但是你说的也是这样啊，你说的也是啊，就是这样的，一会儿有一会儿无啊，就是说的这个自性是不生不灭的呀，所以我就觉得你说的跟他的没有区别啊，就是你给我说一说你到底跟外道说起来的话，就是你们就是请教你到底咱们跟外道不同在哪儿啊，如果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不是外道都是佛了吗，因为反正都说不生不灭嘛，但是呢按照您说的一个世界中不应该有多佛出世啊，一个世界中咋可能有多佛出世，一个世界中只能有一佛出世，咋可能有多佛出世呢，所以说啊，要是外道跟您说的就是说的都一样，那外道不也都是佛了吗，外道都是佛了，那就是一个世界中这全都是佛了，这些外道全是佛了，那都没不是糟糕了吗，那不就跟您说的又矛盾了吗，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就是大慧菩萨说的意思就是说您说不生不灭，外道也说不生不灭，我就没看出来这两个有啥区别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外道是佛不成，外道是佛那也不对啊，你说的一个世界只能有一个佛，要这样的话那这一当下的这个世界里头可好多好多的佛、啊、那是咋回事啊，就大慧问的，大慧问的这个可是真是反了天了，反了你了啊，就是这一类的这种问题，你去看看阿难就不会问这种问题，因为这种问题是太反动了啊，太反动了，阿难的问的问题就是很像的，你看看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因无所住，因无所住的这个没有住的这个就是我的心吧，我经常听你教导我们因无所住，就是不要有住处，不执着的这个心，这个就应该是我的心吧，我一会儿阿难说我经常听您教导，就是心生则种种境生，境生则种种心生，哎，这个境生则种种心生的这个是我们的心吧，就是阿难就是这样说话的，先把佛的话说出来，你看他大慧，所以说楞伽跟楞严它是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好玩，这个大慧的这种风格真是反了的风格，简直是反了你了，没有人就是这种的，在其他的佛经上就是说的，我从我的孤陋寡闻上还没有看到就是像大慧这么问的呢，挺有意思的，还对，不敢问啊，他把我们不敢问的都给问出来了。我认为世尊所显示的不生不灭并没有不同于外道，为什么呢，就是有四个问难啊，就是说的是外道说的一切诸法实有神我等声音，这个声音是不生不灭的，世尊你说的这三种无为，这三种无闻的本质也是不生不灭的，反正你们都说有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 啊，对吧？啊，这就是说的是世界阴性不生不灭，是佛说出世间阴性不生不灭，这两者没有差别。第二个说的是，就是说实有一个能造者，而世尊也说的有十二因缘而出现世间呢。那你说的十二因缘跟这个世尊能造者的这个，就是名字不一样嘛？也就是说的是什么能生住法呀？大会认为外道说的是有这种，就是说的是有能造者能生住法，而这个佛说的呢是十二因缘能生住法。那这两个不就是称呼不同吗？还是实质上是有个东西能生住法呀？这是大会的第二个。迦摄问的也很反动，迦摄问的反动是在哪个经上啊？哦，涅盘经啊，我印象中没有大会这么刻薄，我觉得大会是比较刻薄的，就是很细致啊。然后就说了，这九物是不生不灭的啊，你也说这个有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说的是四大是常不生不灭，那你也说呢，就是说的一切法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你就没有什么奇特，然后你说的这个不生不灭跟他们没有奇特，后面大会还有一个结论呢。后面说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外道都是佛了。如果外道都是佛，那你说的一个世界中应该有一个佛，不应该有多个佛，这是咋回事啊？就最后能够归结到到底你们谁是佛，最后归结到这儿来了。你说吧，你们到底谁是佛，就归结到这里来了，挺好玩的。嗯，可以，行，我们都学学。嗯。就是前面说的不生不灭，就是佛解释了一下不生不灭，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大会就开始了。哎呀，你说的不生不灭我怎么理解跟外道的这个有点相似哦。啊，一个是内在因缘上啊，都实有一个因，对吧？一个是外物因缘上都实有一个能造吧，啊，实有一个能造，不实有一个不是四大的不生不灭吧，就是这两类，就总而言之吧，一个是内在因缘，一个是外物因缘上，就是说的大会就总觉得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一块的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你不知道跟那个外道有什么不一样啊。大会认为诸法实有，所以实有所生之因。下面佛就批评了这种邪见。会我说不生不灭不同外道不生不灭，所以者何？比外道有性自性得不生不变相，我不如是堕有无品。大会我者离有无品，离生灭，非性非无性，如种种幻梦现，故非无性。云何无性？故非无性。云何无性？为色无自性相摄受，现不现故，摄不摄故。以是故，一切性无性非无性，但觉自心现量，妄想不生，安隐快乐，世事永息。佛这一段说的可平常啊，可平常啊。前面说的那个道理就是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有性也不是无性，就是都是为了让你离开这些妄想的。离开妄想了是咋样啊？后面说的可平常啊，没说啥，安隐快乐，世事永息。所以说啊，你也别把佛法想的那个安隐快乐是世事永息，这就是解脱呀。再看前面啊，就是我说的不生不灭呢跟外道的不生不灭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外道的不生不灭它是有一个实质自性的，它有一个就是不生不变这样的一个相的，比如说是山河大地它其实固定着它就不变。我们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它那个上帝就是固定到那儿不变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既不坐在有里面也不坐在无里面，我们是离开了有无，离开了生灭的，并不是性和非性。这个地方怎么说呢？就像是种种的梦一样，种种的梦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对吧？但是为什么又说它没有呢？因为啊，这些种种的这些啊都没有实质的自性，它都在因缘和而显象，因缘没有了它就没有了呀。所以你没有它一个固定的实在的自性，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以捞取。所以说呢，它这个现实际上是不现，它你要是捞取啊，你是捞取不到的。所以呢，一切诸法的性质啊，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你说它是有， 他就捞不着。你说他是无吧，他就像梦一样，做了梦，你毕竟是做了一个梦啊，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既非有性，又非无性。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你的自心所现的。你就是我们说一切法都是为了让你知道什么呀，这个不生不灭什么的，这都是自心所现的。这就是你的自心，就是你自心所现的妄想，自心所现的妄想，都是自心所现的妄想。知道了这个之后呢，你就不生妄想邪见了，不生妄想邪见了，那就安隐快乐，该生生，该死死，该顺顺，该逆逆，该得得，该失失，该赔赔，该赚赚，该对就对，该错就错啊，就是这样，这就安隐快乐，世事永息。我觉得这一句最后一句竟然说的就是蛮俗气的，蛮俗气的，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在大境的这个语境，大会的这个语境的逼迫下说出来了这样的话，还是怎么样？其实是你们不要把这个事儿看成是多高多高的东西，多高多高的东西，它就是这样，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其实我们本来就应该是安隐快乐，世事永息的。你看看我们这个折腾的。张庆云，你是休息打了多少坐了？你能告诉我吗？你是打了心中心啊，还是六字明啊，还是什么都没有打？你说一下，我根据你的情况我再来说。你没有修心中心或者六字明也没有关系的，我根据你的情况我就知道怎么说话啊。六字明一个对，就这么说吧，就这么说吧。你呀、啊，如果是上课和上课的内容也是妄想所现的话，那你别的不更是妄想所现吗？与其打别的妄想，不如打学习的妄想，不如打学佛经的妄想，是不是啊？这个地方呢，圆觉经里面就说过，圆觉经里面说啊，我教给你的这些修法本来就是梦幻泡影，但是呢，你不通过这些梦幻泡影，你不可能够就是根本上了知这一切诸法都是梦幻泡影，这叫以幻修幻，以幻修幻，以幻修幻。就说佛法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你说的不是幻吗？但是这个幻能够帮你破一切住幻呢，所以就是暂且着就着现在的这个幻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我还想跟你跟在座的各位说一个什么呢？这一次去沈阳就发现了一种人的情况，他呢就是说的这一类人呢，他天天在听课，天天在听课也很好，但是他已经修行五六百座了，打七也打了两次了，平时自己也有佳作，就是老觉得自己就是没有一个境界啊什么什么的。对于这个就是说的，对于这个无所得这个地方啊，就是脚跟站不稳，还是特别特别的有相，还是特别特别的有相。我就想这种是咋回事呢？所以我想有一种情况，我们还是虽然是经常上课，有一种情况还是要说清楚，不是每一个修心中心的都必须来听课，但是我非常的欢迎张庆云这种师兄来听课。为什么？他现在还在修的，刚修心中心的，心智不稳，还有很多问题的，这种人欢迎来听课。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听课，你必须得自己转身。有的时候我就建议你，干脆能不能一个月不来听我们的课，看行不行？你就自己去打打坐，然后平时应付着去生活一下，走路一下，洗洗菜，做做饭，走走路，擦擦桌子，扫扫地啥的，就啥都不听，这样的试一试。因为他该学的都学了，该修的也都修了，他咋就是最后一招子就转不过来呢？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们这听课听的太多了，咱们走的路子还是行乞谢绝。不管你听来听去都是为了帮助你打掉妄想的，不可在这儿就是说的是一直是沉迷追逐。当然了，听课多的你基本之见总不会差到哪儿去，这倒是。所以自己根据情况，听课这个事儿是活泼的，知道吧？你自己根据情况来啊。正受是什么受啊？打过两次，不是在咱这儿打的，不是在咱这儿打的。你哈哈哈哈哈哈。你最近怎么样？国庆节有佳作没有？你可以听，你可以听，因为我们这块讲的还都是无相的多，你先听听吧。你喜欢听你就听，你不是喜欢听张浩的，你去听听吧，可以。哎呀，迟些准备加，国庆节都快过去了，你国庆节放假你不加，啥时候加？到了秋高气爽的时候，在广东就要佳作了，因为广东的夏天热得不得了，那稍微一打坐那汗大汗淋漓，现在是佳作的好时候，佳作还可舒服呢啊！佳作对你来说最重要，听不听课你可以不听我的课啊。对了，你的身体可能有点受不了，那就随便吧，再说吧。还抓着老师不放的，千座后不应该这样，其他的情况还可以，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种。 好了，今天又延长了5分钟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你懒，你就嘚吧嘚吧嘚吧嘚的，这个一点也不懒。你的嘴儿怎么那么勤呢？你有这么勤快的嘴儿，你求你再多打点坐呗。还要我还要请你请教你看书顺序，那字儿错了，那字儿错了，那是那个那，一个言字旁的那个那，这是我给那个李静的，让你自勉的，你都不能笨一点儿，笨嘴笨舌一点儿，那对对对，颜容打的那，对对对对，嘚吧嘚，新米之家请了很多书，你要看啊，你要看就先看那一本《立论明心见性》那一本最后的，看完了那一本再看《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先看这两个元婴老人的，看完了这个之后，剩下来的你就看那个《心坛谐音》，看《心坛谐音》，你接着睡啊，你现在醒什么醒？看《心坛谐音》啊，蔡穆平，行行，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老师和各位师兄，